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，如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获各地颁发的褒奖1700多项。在这次庆祝513专题节目中，我们为您选编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，这些文章以真实的笔触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、道德提升的神奇事实，以及在反迫害中明白真相的善良人由此获得善报的真实故事。
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，新学员不负万古机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下面是文章的上半部分。我是2008年得法的新学员，虽然得法晚，但是我要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，来展现法轮大法的殊胜美好，同时揭露中共邪党的无神论谎言。一，成就万古机缘。序曲。2008年，我带着儿子回家乡读书，决定住在毕姨家。毕姨是一位大法弟子，因受中共邪党迫害，被非法劳教半年，受尽折磨。回家后，双臂的皮肤呈树皮状，黝黑坚硬。丈夫与她离婚，孩子们离家出走。我看到非常难过，心想一定要帮助毕姨调整好心态，好好生活下去。就决定住在他家里。爸爸知道后横加阻拦，不让我去，还打了我一顿。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得法是多么难啊，师父一步步地给我安排得法的机缘。我不远万里回到了家乡，冲破了种种阻拦，硬是住进了毕姨的家里。可是邪恶的因素却一直在阻拦我得法，只要毕姨一说法轮功，我就大喊着不许他说。我给毕姨家装修房子，一个月后，毕姨的家变得温馨漂亮，里里外外干净整齐。那时我整天拉着毕姨起早贪黑的干活，我心里总是想快点将家收拾好，还有大事儿等着做呢。当时不知道那件大事就是为了得法啊。得法。一天，毕姨家来了一位大法弟子给我讲真相。我问，你是练法轮功的吧？他说，是啊。我问，你还练吗？他一点都没有犹豫就说，当然练啊。我当时感到这女子真了不起，这么坦然，我马上就答应了三退。我们开心地聊了起来。他说，我知道你是从大城市来的，你过一段时间就回去工作吧，孩子我给你带。你放心，一定能带好，我都带了2个大学生了。我说，好啊，要多少钱？他说，不要钱的。我真是感动。那位大法弟子走后，我和毕姨说，法轮功真是好啊。过了2天，那位大法弟子又来了。我一看到他，心里就莫名其妙地想，这个人真烦，怎么又来了？于是我的脸色特别难看，到院子里去忙自己的事，不和他说话，还带着很大的怨气和毕姨大声喊叫。他看到我这个样子，就对毕姨小声说，让他先看书吧，千万别讲高了。我心想，你想让我练法轮功，我才不练呢，并示意毕姨让他马上走。那位大法弟子走后，毕姨说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变化这么大呢？我那时并不知道正负的因素同时在起着作用，还有魔的干扰，我自己也糊涂了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心态怎么会瞬息万变呢？我不知道当时我明白的那一面是多么渴望能得法，可是邪恶的因素却时时刻刻的都在阻拦。真是如师父在《红银心声》中所说，正法传万魔拦。一天晚上，儿子惹我生气，我伤心地坐在那里哭。碧姨拿来了转法轮，她说，看看吧，一切因缘尽在其中。碧姨又说，你安心看书，孩子我来照顾。你看书的过程中，受过伤的地方可能会旧伤复发，那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，只要你当成好事就能过去。我说，真有这么神吗？那我就看看吧。下面就是我看转法轮时的经历。读转法轮的第二天，我身体有了全面的反应，胳膊脱臼的地方开始痛，脚踝受伤的地方开始痛，坐骨神经的地方开始痛，左膝盖开始痛，有四处受伤的地方同时在痛，就跟转法轮中说的一样，从今天开始，有的人会感到全身发冷，像得了重感冒一样，可能骨头都得疼，真是太神奇了。转法轮书中说，你越难受的时候，说明物极必反，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，必须全部净化了，病根已经摘掉了，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，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，遭一点罪，你一点不承受，这是不行的。我和碧姨说，这本书真好。我用了两天多的时间通读了转法轮。第三天 A 姨同修来了，好像有什么喜事，她小心地对我说，你看书了？我在背论语时看到你有五个复元神围着我坐一圈，穿着旧上海时期的学生服，学生发型，他们说你看书了，真是高兴极了。转法轮书中说，人除了他的主元神、主意识之外，还有副元神、副意识。有的人副元神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还有五个的。那一刻，我做出决定，我要修炼法轮大法。勇猛精进。我让碧姨教我练功，当教到第三套功法时，我的小腹突然有法轮转动。我高兴地说，我有法轮了。第二天晚上，碧姨要教我第五套功法。碧姨说，你得法晚，时间不多了，希望你一次就能过了盘腿打坐的一大关。一大关有多长？碧姨没说。我盘上了双腿，碧姨教完我口诀后，我的腿就开始疼了。碧姨教我背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见转法轮。十分钟后，我已经无法再忍，碧姨又教我背，非是修行路上苦，生生世世业力阻，恒心消业修心性，永得人身是佛祖，见红银因果。我闭上眼睛，一句一句地背，渺渺难挨，我心里喊着师父，泪水飘落下来。30分钟过去了，我问碧姨，还有多久才能过了一大关？碧姨没有回答我，她说，你知道吗？大法弘扬，几人能得？见红银自修。今日你已得此宇宙大法，成就了万古机缘。佛性一出，震动十方世界。选自转法轮。天上的众神都在看着你，你的众生都在期盼着你，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为你承受更大的痛苦。还有，想想你那迷中的亲人朋友，他们是多么的可怜，身在红尘之中，谁去唤醒他们？今天你已得法，你已成为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，你身上的担子有千斤万斤。碧姨的话仿佛来自遥远的天乡，虽然我是第一次听到，可是一下子全听明白了。是的，我身上的担子有千斤万斤。时间一秒一秒地移动，我的双脚和小腿已经没有了知觉，双膝继续疼痛，一阵接一阵，如同锤子一下一下砸在上面。 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时间一向40分钟，我的身体已经冰冷，已经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，好长时间蹦成了一句话：打开转法轮，我要看看师父的照片。师父，我能忍。时间指向了1小时01分，毕仪说：你的一大关已经过去了。回想这段经历，真是刻骨铭心。得法后，我知道了师父是宇宙的主佛，法轮圣王。师父为在末劫时救度宇宙的众生，亿万年来层层下走人间，历经无数劫难，终于走到大法弘传的今天。我知道了自己从哪里来，为了什么而来，知道了自己曾经和师父签下的誓约。师父啊，弟子得法太晚了，迷在红尘中几乎万劫不复，如今大梦已醒，弟子一定勇猛精进，唤醒还在迷中的亲人，一同随恩师回归天国家园。我生活在大城市，生活优越，不上班时常常是睡觉睡到自然醒，早上几乎不煮早餐。自得法后，每天早上3:50练功，4:00和全球大法弟子同时发正念。初期时那是真难啊，睡得最香的时候要爬起来，早上练的是前4套功法，屋子冰冷，双手冻得麻木。5点钟我将暖气升好，为儿子做好早餐，准备好干净的衣服，烘干儿子的棉鞋。屋子热了，叫醒儿子吃早餐上学，然后我再做我和碧姨的早饭。在北方3、9天的凌晨做饭，那本身就是一场磨难。那时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，我要摸索着扒开大雪下面的玉米瓤，装到麻袋里，再背到厨房生炉子，然后再去背煤块。开始时炉子会冒一屋子的烟，我的眼睛呛得不停地掉眼泪，还要烧热火炕，烧火前要将灶坑里的灰掏空，然后将灰送到外面的灰堆上去。回来后，我的头上身上都是灰，烧火炕也要冒烟，要敞开大门。那时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，有时零下30多度。吃过早饭后，将几个房间的卫生搞好，然后就去打扫门前的街道。街道前堆积的大片垃圾被我和碧姨用车子推走清理干净，然后去妈妈家打扫干净整个大院子。从此只要我回家乡，那条街道和妈妈家的大院子就被我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再回碧姨家开始练第5套功法，学法，看明慧文章。那段时间每天大概都是这样过的，可是我的心里真幸福。表弟得知我练法轮功后急忙来劝，他说：大姐，你练某某功吧，那个功才好呢，那套书都是精装的，3000元一套，动作可多了。我想起了师父的法，不一定复杂就是好，大道至简至易，简转法轮法解。表弟又说：最起码你也得了解一下，比较一下，看看哪个好啊。师父的法又打入了我的脑子，什么佛，什么道，什么神，什么魔，都别想，动了我的心，简转法轮。妈妈知道我练法轮功后，将碧姨骂了一顿，然后对我说：晚上我来和你一起读圣经。妈妈走后，我坚定地说：师父，弟子不二法门，求师父帮我。晚上妈妈来了，拉着我坐下来读圣经，我求师父加持不读。妈妈刚将书翻开，就听外面的侄女大喊：奶奶，家里有事，快回去。妈妈走了，我和碧姨笑了，一起大声说：谢谢师父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提高心性。儿子知道我修炼大法的事很支持，有时候和我们一起学法，但是他的脾气却突然变得异常暴躁。一天中午，我做好了一桌饭菜后对儿子说，妈妈要发正念了，你不要吵我啊。没想到儿子大吵大闹，他吵着喊着就将一桌子饭菜掀翻。我看着满地的饭菜，泪水掉了下来，心想，这孩子以前在我面前哪敢说个不字儿，现在真是翻天了。知道自己这是过关，就强忍了下来，但是心里忍得很苦。儿子的脾气更加暴躁了，一次我发正念时，他将房间门上的玻璃打碎，玻璃碎片散落在我的身体周围，但是却一点都没有伤到我。我的心里很苦，在雪地里走了很远的路，掉了很多泪水，想到自己是修炼的人了，要忍啊。后来儿子变本加厉，摔碎我的手机，掐我的脖子，夜不归宿。我流着泪和儿子讲道理，强忍着不发火。有一次，儿子当着我父母和一大家人面前指着我大骂，但那一次我却不觉得苦了，心里很坦然。以后无论儿子怎样，我都很坦然，因为师父说，在这个宇宙中还有个理，你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了，所以你自身的业力也要得到转化，因为你付出了，承受多大，转化多大，都变成德。练功人不就要这个德吗？你不就两得了，业力还消下去了。他要不给你制造这样一个环境，你上哪儿去提高心性呢？你好我也好，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，哪有那个事啊。正因为他给你制造了这样一个矛盾，产生了这样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，你从中能够提高自己的心性，你这个心性不就提高上来了？三德，你是个练功人，你心性上来，你功不就上来了吗？一举四德，你怎么不应该感谢人家？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，确实是这样的。见转法轮。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早，儿子用自己的零用钱在饭店里炒了两个菜回来，并跪在我的床前，泪流满面地向我道歉。我知道自己在儿子面前的心性关已经过去了，那一刻我也泪流满面，但心里很是欣慰。此后我和儿子相处得很好，什么事情我们都好好商量，每天晚上都过关。只要是一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关就刷刷过去了。一次梦见两个清朝时的僵尸，一高一矮，我做常人时特别怕鬼，现在这两个鬼拿着铁链子套在了我的身上，我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了，一点都没害怕，平静地打出大莲花手印，那两个鬼一见马上拿一道符来缠我的手，我的手轻轻一动，那道符碎了，吓得那两个鬼拎着铁链子跑了。我腿上有一块皮肤发炎，要长期涂抹药膏，如果有两天不涂抹药膏，皮肤就开始发红，接着就溃烂。几年过去了，一直这样，医生说只能这样用药膏来维持了。修炼当天我就决定不再用药膏，可是恰在这时，丈夫从南方给我邮来一箱子名贵药膏，我想这药膏我是不用了，就听师父的话，把心一放到底，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。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，心想给爸妈吧，又一想不行，以前给他们邮来那么多的药，什么问题都没解决，爸爸的身体还是那么差，我要让他们得法，这些药谁都不给。我当晚将一箱子药膏全扔掉了，我腿上的那块皮肤长得完好如初。一年后，那块皮肤突然又溃烂，而且烂了一大片。我心仍不为所动，心想，不允许旧势力迫害，一切都是假象，我不去理会。没几天，皮肤又完好如初。儿子放寒假，我们要回南方的家了，我身上的钱都花光了，丈夫给我寄来了路费。我的一位好友答应给我买火车票，我给了他800元，从此他一去没了消息，电话也关了。 丈夫盼着我们回家，天天打电话来问买票的事，朋友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，儿子急得天天暴跳，就是上文中提到的摔碎我的手机，当着我父母和一大家人面前指着我大骂的原因。弟弟弟媳埋怨，亲朋好友不解，就在大家为我买票的事吵得一团糟的时候，我的心却一天天的平静下来，心想，我是练功人，哪有偶然的事情，能回家过年就行了，一切都有师父安排着。半个月后，朋友的电话打通了，说票没买到，钱也没了。我心里依然很平静，和朋友说，钱没了就算了，我再想办法。我终于放下爱面子的心，向妈妈借了钱买了车票。算了一下时间，到家正好是大年三十，回家后刚好陪婆家人吃团年饭。丈夫一听我能在年三十赶回来，很感动。妈妈在此期间也得了法，爸爸弟弟也都办了三退，我可以无牵挂地回家了。归正怕心。那时我有一颗非常害怕的心，毕宜家100米处就是派出所。一天晚上，一辆白色的跑车停在了毕宜家大门外，我正在外面打电话，当时就将手机扔了，吓得忘了手上有手机了，抬腿就跑。我穿的是一双大号拖鞋，跑几步鞋就掉了一只，后来我跑到灰堆上，整个人摔在了灰堆上，爬起来时那只鞋也没了，急忙接着跑，地上到处是石头、煤渣、积雪，我双脚翘起来用脚尖跑。后来我藏在了院墙的胡同里，也真巧毕姨刚好路过，我这副样子都让她看到了，笑得她都站不直了，她说那辆车早走了。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太大了，我为什么会怕成这样，叫我怕的因素是什么，是要冷静地想一想了。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。我问自己，这三个月来我做了亏心事吗？答案没有。自修炼以来，我走上的是一条品行端正的修炼之路。问，我的言行举止精神正常吗？答案正常。问，自修炼后身体健康了还是体弱多病了？答案，身体早已无病一身轻。问，自修炼后是懒惰了还是勤劳了？答案，勤劳了。问，修炼之后道德升华了还是败坏了？答案，升华了。那么法轮功是什么？是中共恶党给强行扣上的邪教吗？那么一个邪教如何能将人引上道德升华之路？自从修炼后，我教育儿子时没大声喊过骂过，没说过脏话，坐着时端庄文静，看书时盘上双腿，说话祥和友好，不浪费食物，义务打扫大街，清理积雪，与亲朋好友或是陌生人交往，真的能想着为别人好，为别人多做点什么，淡泊名利情，不计得失，无需多变。法轮大法是高德宇宙大法，何等珍贵，无比珍贵，得大法者别无他求。以上是我得法后三个月的修炼状态。二，走入助师正法行列。我要回南方了，临行前 A 姨来送我，鼓励我，那一刻我的心里默默多谢师父，师父放心，弟子会更加精进。回到家后，我急忙洗漱，准备去与丈夫一大家人吃团年饭。丈夫回来了，一进屋就大喊，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药味，中药西药什么药味都有。我听后走了出来，他说这些药味都是从我身上发出来的，满身都是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那都是我从前吃过的药，但是为什么现在才发出来？我想，可能是让丈夫因此明真相吧。于是我将修炼法轮大法的事如实说与丈夫，丈夫不相信，但对我满身的药味实在令他费解，因此也没反对我修炼。 师父救了我儿子。有一天凌晨三点，我上洗手间，发现儿子在洗手间不出来，喊了很久他才打开门。我看到洗衣机上放着他的衣服裤子，上面沾了很多淤泥。我问儿子哪里来的淤泥，儿子一直在发呆，很久才说，妈妈，我们去跳江了，今天晚上要不是有师父，我们就死了。原来儿子和几个同学到江边去玩，大家都喊着谁有胆量跳下去，结果儿子和另一个同学敌不住大家的怂恿，两个人一同跳了下去，没想到下面是淤泥，两个人互相拉扯着越陷越深，最后双腿都动不了了，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了，根本没有希望再上来了。儿子说他真的感到死亡的恐惧了，但是已经太晚了。就在这时他想起了师父，他说了一句，师父啊，如果我们两个都要死，那么就让他上去吧。说完后他脚下的淤泥突然变硬，两个人立即爬上了岸。儿子跟我说话时一直惊魂未定，我听后心里说不清有多少种滋味。儿子真是调皮，什么祸都敢闯，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在生死面前他却先想到了别人。更让我再次感受到师父的无限慈悲，师父救回了两个孩子的命，使两个家庭免遭劫难，真的是一人修炼，全家及亲友都会受益。师父啊，此等大恩，弟子何以回报。师父要我救孩子们。不久家中发生了一件让我很困惑的事，儿子以前的同学突然间都聚到我家里来，一屋子的学生，这个走了那个来。开始时我觉得自己是修炼的人，要与人为善，所以见到儿子的同学就热情地打个招呼，然后我就回自己的房间了。可是后来儿子的同学竟在我家里煮饭，一大群人吃住在我家里，而且大声喧哗吵闹，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，门铃都被他们给摁坏了。我一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怎样解决这个难题，静下来向内找，突然想到这些孩子是来得救的，我要向他们讲真相啊。于是我讲真相，儿子在一旁帮忙劝，就这样儿子的同学都先后办了三退，我让他们都记住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从此儿子的同学就很少来了，但儿子小时候的伙伴又找上门来，我又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办了三退。后来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，看见儿子又有四个同学来，都是生面孔，有两个女同学在我家染头发，见到我吓得想躲起来。儿子说她是我妈妈，不用怕，她这个人可好了。我问其中的一个女孩，为什么要染头发啊？女孩说，放寒假时我们染了黄头发，现在老师让染回黑的，在家里染妈妈会骂的。我说，染回黑头发是好事，来，阿姨给你们染。在染头发的过程中，我给他们讲了真相，他们都同意退出团队。其中一个男孩子在写自己的名字时，说给那两个女孩一同写上。那个正在染头发的女孩说，不用，这个名字我可要自己写。另一个女孩也说自己写。我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一同大声说，阿姨，我们记住了。突然几个孩子一同起身打扫卫生，将房间客厅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我的心底涌起了泪水，师父将这些孩子安排到我的家里来，既提高了我的心性，又救度了孩子们，多谢师尊的苦心。 师父早为我铺好正实法的路。回家后，我就走入了住师正法的行列，大法的神奇和威严也一步步地向我展开了。我发现家里做资料的耗材样样俱全，电脑、彩喷，一大抽屉墨盒，一大摞崭新的打印纸、书钉、双面胶。以前我不明白丈夫为什么要存这么一大堆东西，现在我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住师正法、救度众生而准备的。我以前是做电脑平面设计的，熟悉做资料的相关操作，立即开了一朵小花。第一次我去小区里发资料，现在的小区那个严呢，都跟军事重地似的，24小时有保安巡着，大铁门紧关着，摄像头无处不在地照着，来访要登记，进门要刷卡。我突然间感到人都折腾成这个样子了，真是可怜呢。在门前有一个电脑大屏幕，上面的监控录像清晰地展示着小区的每个角落，门卫在一旁守着。我站在门前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，将这里的摄像头关闭，然后直接进入了小区。当我顺利地从小区里发完资料走出大门的时候，我看到门前的那个电脑大屏幕上方的二分之一变成了黑屏，并显示着一行白字，此处监控录像故障。我知道那发生故障的地方就是我发资料的地方，那是我第一次进小区发资料，小区的一切障碍形同虚设。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呵护，大法的神威。一次我和同修去某市贴横幅，贴了差不多一夜，选择的都是大面积整洁的墙壁，位置也是比较明显和白天过往行人多的地方。我们一边贴一边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请师父加持。由于横幅很长，每贴一幅都很费时，周围时常有人走动，有时刚贴好就发现有个保安在不远处坐着，或者就坐在我们旁边，但是我们贴了那么大的东西上去，他们却看不见。整个晚上保安在我们面前都成了装饰。一次凌晨三点，我们去了某大学，大学的正门是一排紧闭的不锈钢自动大门，有两个保安守在门旁。我的大脑纯净，什么都没想，一边发正念请师父加持，一边和同修向大门走去。正在这时，对面开来了一辆的士，自动门打开，的士出来，我们进去，中间一步都没有停过，在那里贴了约40分钟。我和同修准备离开，可是我动了人念，这么晚了再从正门出去能行吗？袋子里还有没贴完的横幅。于是我和同修去找侧门，结果没找到。我们立即发正念，清除干扰和不好的思想念头，请师父加持，就大大方方地从正门出去。自动大门依旧紧闭，两个保安在两旁守着，我们彼此的心里都恢复了纯净平稳，大门在面前如同虚无。就在我们要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对面又来了一辆的士，自动门打开，的士进来，我们出去，中间还是一步都没有停过。这可是凌晨三四点了，这么晚了，两辆的士分秒不差地出现在眼前，这的士来的可真是时候啊。我们知道这是师父的呵护，师父就在身边。其实那天晚上，我们所到之处无不畅通，有一个地方进门时保安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睡觉，直到我们出来他还在睡。最后一个横幅贴完后，天已经亮了。第二天才发现，我两只脚的小脚趾上面各起了一个如同鹌鹑蛋那么大的水泡，可是一点都没疼过。我知道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。每次一想到这些，泪水就悄然掉下来了。一次我与同修要去很远的地方发正念，清除一处毒害众生的广告牌。当时正是下班高峰，车上人特别多。我想我们的路途很远，找一辆有座位的车吧。就这样一连几辆车都很拥挤，我们都没上车。 后来我们看时间也不早了，不能再耽搁了，有车就上吧。一会儿又来了一辆车，车上人更多，我和同修从前门一点点地往中间挪。就在我们俩停下来刚站稳的时候，发现身边有两个空位，车上都挤成这个样子了，这两个位子却没人坐。问了周围的人都说不坐，我们突然明白了，这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啊。师父啊，这点小事也让您操心，弟子真是惭愧啊。关于坐车的事，还有很多次都让我深深感到师尊的慈悲呵护。那次我从家乡回来时，那是年三十的凌晨，车上人很少，我躺在座位上睡着了，车厢里没开暖气，非常冷。我将双脚放在冰凉的暖气片上，迷迷糊糊中说了一句，师父啊，弟子好冷。刚说完，顷刻间暖气开放，一股暖风从脚下吹遍了全身。我突然清醒过来，知道这是师父在呵护弟子，那种感觉真是美妙，感觉做大法弟子真好。一次，我和同修在某小区通道的宣传栏里看到有树兰污蔑大法的文章，是用彩笔写在白纸上的，字迹已经褪色了，看来这邪恶的东西在这里毒害众生已经很久了。当天凌晨，我和同修将那些害人的东西全部销毁。现灵语，师父救我出魔窟。不久，我和同修发真相资料时被恶警绑架，恶警在我家抄走了大量的真相资料，大法护身符、光盘、过速机、五台电脑、两台打印机等，后来电脑和打印机全部归还回来。我被绑架到派出所后，我对一个警察说，请你给我一本转法轮看看，我现在都没有一本纸版的转法轮。警察马上说，行，果然给我拿来一本转法轮。可是我翻开一看，师父的法相已经被撕掉了，我难过至极，在心里说，师父啊，弟子才得法几个月啊，法只能背几句啊，您就让我半年回来吧。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更不知道为什么发出这样一念，给自己定了半年回来，真是一念定乾坤，我真的是在看守所待了半年才回来。一次提审我的警察说，你的案情太大了，不写五书可能就要判十年。我说，五书是什么？警察写给了我，其中一个是揭发同修的，我当时在心里发出很坚定的一念，揭发同修的这个我不写。马上就听那个警察说，揭发同修的那个就不用写了，但是我却糊涂地写下了逆天叛道的四书，我知道自己一落千丈。自得法后，每当我一想到师尊的苦度，就会泪水飘洒。师父为我净化身，为我消去业力，为我善解恶缘，用大法归正我的德行。谁能知道沐浴在佛光中的大法弟子对恩师是何等的尊崇？可是在考验面前，我却放弃了信仰，背叛了师父，我有何颜面再做大法弟子？在一次放风的时候，我对着天空在心里呐喊着，师父啊，您在哪里啊？您还能要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吗？这时，一道强光照进了放风场，我抬头一看，一个翠绿色的太阳悬在头上，我突然明白了师父的点悟，我看到的是另外空间的太阳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些人开了天目，发现用眼睛看上去是红的，在另外只相差一层的空间中看，它却是绿的。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呼喊着师父，师父，我半年就出去，出去好好学法，救度众生。第一次非法开庭，说因为案情太大没判下来，狱警找我谈话说，可能要判七年以上，你要有思想准备啊。回来后我和师父说，师父，您让我半年就回家。有一天我算了一下时间，明天刚好就是半年了，我在本子上写下几句话， 日间夜熬180，渺渺如同针挑沙。心中尝遍万千苦，回头一看算个啥。下午狱警喊我说第二次开庭了，到了法庭，法官宣布我可以回家了。回家后，我开始向内找自己被迫害的原因。我总认为自己得法太晚了，要多做救人的事来弥补，每天很少学法。但是修炼是何等的严肃，能是人想当然的吗？师父一再告诉我们要多学法，多学法。没有法的力量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不但不能救人，还差点毁掉自己的万古机缘。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太大了，我决心一定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走正走好师尊安排的修炼的路。家人正气训警察。丈夫和我说了我被绑架后家中的情形。我出事后，有50多个警察来抄家，其中有一个恶警大声问我丈夫，你老婆练法轮功你不知道吗？丈夫反问，我说不知道你相信吗？警察又问，那你为什么不去举报？丈夫又反问，如果是你老婆你会去举报吗？恶警说，我当然举报了。丈夫说，你真了不起，不但我说你了不起，你的领导都会在大会上表扬你，说你大义灭亲，真是伟大。可是你知道他们在背后都说你什么吗？他们都会骂你真是个没有人性的混蛋，连老婆都出卖的人，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？恶警被丈夫骂得不知说什么好。丈夫又说，我要实话告诉你，不但我过去不会举报，就是他回来再练，我也不会举报。恶警气急败坏地说，你就不怕我连你一块抓走？丈夫说，好啊，你看我够条件了，就一块抓去吧。恶警立即闭嘴，不敢再说什么了。当时有很多警察在场，没人再敢说什么。丈夫说，恶警在我家连续翻了2天。我很佩服丈夫面对邪恶一身正气，整个事件丈夫对我没有半句怨言，这使我很感动。丈夫说，本来我想将楼卖掉，花多少钱都要把你救出来，可是你的事太大，花多少钱都没人敢办，但是你怎么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回来了？我说，我有师父，有全世界的同修，我们是修炼的人，一切都是超常的。丈夫很赞同，觉得常人是做不到的。有一天，儿子拉住我问，妈妈，你还练法轮功吗？我问，你说呢？儿子说，我希望妈妈不要半途而废。我听了很感动，说，妈妈会继续修炼，不会半途而废。儿子很欣慰地点头。以上是庆祝513征文文章《新学员不负万古机缘》的上半部分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《新学员不负万古机缘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下面是文章的下半部分。去怕心，铲除邪恶宣传栏。一次，我无意中又走到了某小区那条通道里，我不愿再看那个曾贴过污蔑大法文章的宣传栏，于是将头转向了另一边。就在我转过头时，却看到对面的宣传栏里贴了5-6排污蔑大法的宣传画，这回是彩色印刷的，上面画了许多动物，狐狸、大蜘蛛等来污蔑大法，毒害众生。我知道了是师父将我又一次带到这里来的，我的心里无法形容是怎样的难过，心跳加快，双脚发软。回到家后，已经是泪流满面。我在心里不断地呼喊着师父，师父，请您放心，这件事情弟子会处理好的。该处宣传栏的环境特别恶劣，在某小区的通道里，白天行人不断， 夜晚灯火通明，周围通宵有人走动，保安随处可见。通过那条通道的两条路四个方向全部处在摄像监控范围之内。上一次由我去关闭电源开关，拉开宣传栏的玻璃窗，同修配合一同清除宣传栏内的所有污蔑大法的文章。由于电源关闭后周围一片漆黑，外面的行人看不到我们做什么，可是这样很容易将保安引来。还有就是拉开玻璃窗时发出的声音很大，在凌晨里听起来格外刺耳，也能将保安引来。那一次我和同修互相配合，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并迅速离开。这一回条件比上次更要恶劣了，对方会不会做了防范？监控会不会一直有人在看着？还用上一次的方法行不行？身边没有同修，一大堆的客观条件，真的不能再去冒险了。不对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，我怕什么？就这样，怕心和正念在一次次的较量着。师父在经文《走出死关》中说，怕心会使人干错事，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，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。那天凌晨一点，我又去查看了一下环境，当时正下着小雨，竟然还有人坐在宣传栏下面休息。我在心里发出一念，请师尊加持降一场大暴雨。那一刻我做出了决定，助师正法责无旁贷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的史前大愿，师父请您放心。当天我去买了一把大雨伞，做好了各方面充足的准备，白天静心学法发正念，晚上将闹钟调到了凌晨2:30，一切就绪，上床睡觉。就等着2:30闹钟一响，我就去清除那些邪恶的东西。对于能不能下大雨，我一点都没有怀疑。这一觉睡得可真香，一觉直到2:30，闹钟准时响起，我也准时醒来。突然，我被外面铺天盖地的响声吓了一跳，打开窗户一看，只见乌云压顶，大暴雨倾天而泻，天地震怒了。有谁知道这是苍天对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类又一次发出的警告。我的双腿又开始发软，怎么也站不直了，心跳的都快飞了。我坐下来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，慢慢的静了下来，换好了衣服，撑开那把大雨伞走了出去。此刻天地之间所有的声音都被暴雨声淹没。我趟着水走进小区，顺利地找到了电闸总开关，将其全部关闭，周围顿时一片漆黑。打开玻璃窗时，在暴雨声中根本没听到玻璃窗发出的声音，那些邪恶的东西自然全部都被清理下来销毁了。就这样，该做的都做好了，于是我不停地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请师父加持离开。在我的计划中，要在一个路口处打一辆的士离开，当时什么都没想，只管发正念。就在即将走到路口时，从左前方的马路上开来一辆的士，在我招手的一瞬间，的士已停在了面前。我打开车门上了车，平安地回家了。这的士来得可真神啊，凌晨3点多了，瓢泼大雨中，又是分秒不差，说来就来了。值得再说一说的是，回到家换好衣服后，抬头看到了时钟，刚好是凌晨3:50，全球大法弟子统一练功的时间到了，真是什么都没耽误啊。师父啊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您在为弟子操心啊，弟子不知能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谢啊。三，正念助我征尘路。前年冬天，我准备到中原地区助师正法，我想到路上要用钱，以往没钱了卖首饰，现在只有一台古筝可卖，首饰容易卖，到处都有人收购，可是古筝谁能买啊？我求师父安排吧。这时丈夫认识了一个新朋友，那朋友的妻子一定要和我吃早餐，我想去吧。没想到见面不久，那女子就说她在学古筝，想买一台好的古筝， 我一听笑了，当然古筝顺利地卖给他了。我买了一个大背囊，背起来比我还高出一大块，将真相资料、棉衣、用品整整装了一大背囊。临行前我对丈夫说，我要出去几天。丈夫说，不行，你要出去了咱们就离婚。我发出一念，我一定要出去，但是咱们不离婚。到了火车站，一看安检特别严，一眼望去有一大片警察站在那里。我想到了袋子里的一大批真相资料，怕心又来了，双脚又软了，心想还是回家吧，家多好啊。又一想，不对啊，这不是我，这是坏思想在干扰我，让我恋家，贪图安逸，让我怕。我为什么要怕？我师父是主佛啊，什么能挡得住大法弟子住师正法啊？于是我立即发正念，清理一切不好的思想念头，清理干扰，堂堂正正地去买票。来到卖票的窗口，我才想起来，我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我看到一个某某市，好的，就去那个某某市吧。旅客都得用身份证买票，我想我不用身份证买票。这时有个人走过来问我要不要票，可以原价给我。我拿过票一看，正好是去某某市的。我什么都明白了，这又是师父安排的。我在心里说，师父谢谢您。看着拥挤的人群，想到自己要去远方，前面的路是什么自己不知道。这时师父的法打入了我的脑子，驰骋万里破妖阵，斩尽黑手除恶神，管你大雾狂风舞，一路山雨洗征尘。剪红银二征。那一刻我突然感到自己顶天立地，无所不能。到了某某市安顿好之后，凌晨3:50按时练功发正念，整个上午学法发正念。中午12:00发完正念后，出去贴不干胶和写真相标语。那些天我真正感受到了大法弟子在人间住师正法的殊胜，正念强大，思想纯净，所到之处旁若无人，适合贴不干胶的地方就贴上不干胶，适合写真相标语的地方就用大红油彩笔写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大门上、墙壁上、电线杆上、路灯上，一路走过，将大法的美好留给了众生。一天出发前，我照常发出了强大纯正的正念，请师尊加持弟子正念正行，心态祥和纯净，将大法的美好传达于众生，能使更多的有缘人得救。所有写下的真相标语，请师尊加持，保留到法证人间之时。当时我走上了一条国道，右面是一座大山，中间一条大道，车速飞快，都是些跑车、大卡车、私家车，没有公交车，公路两边车站、小卖部之类的什么都没有。一个下午都没见过其他行人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路边的草坪上行走。左边公路的下面相隔不远就有一个村子，遇到村子我就走下去，村子里有很多电线杆，就在上面写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写字的电线杆都处在明显的位置，大红字端正清晰，行人看到一目了然。写完之后再回到公路上继续走，遇到村子再下去写，就这样上来下去，一个下午不知道写了多少村子。整个下午周围都很静，我看到一段外墙，中间有一大片洁白的墙壁，正好在路口，视线开阔，写真相标语真是再好不过了。可是这里没有一点遮拦，三面都是村民住宅，随便有个人出来都能看到我。我发出正念，请师父加持，让所有的人回避。然后我走过去写标语，没想到刚写了几个字，就窜出两条大狗，拼命大叫，还好那狗都被拴着，没办法，我只有离开，但是总不能只写了一半就走了吧。 于是我从菜地里穿过去，围着那间房子绕了一圈，并对着狗发了正念，然后回来又继续写。可是那狗还是拼命大叫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你们叫你们的，我写我的，再次请师父加持，不允许任何人见到我。然后心态平稳地将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工整地写在墙壁上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，不是强为，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。见精进要旨二，去掉最后的执着。我知道师父就在身边，只要能去做，师父就能成就。天色已晚了，可是那条公路还是看不到头，不过我的心里却一点也不急，总感觉一会儿就能回去了。就这样向前走着，又看到了一村子，我又走了下去。不过这个村子与别的村子不同的是，没有电线杆，一个都没有。我感到很奇怪，没有电线杆，也就是没有电，那这些人怎么生活？不用电吗？还有这个村子的菜田非常整洁干净，菜长得也漂亮。恍恍惚惚中感觉到这里好像不是人间。我重新回到公路上来，却看到前面有一条大江。至于为什么突然间有了一条江，也没多想，还站在江边的栏杆旁吹了一会儿风，心里想着天快黑了，该回去了，往回走吧。于是我转过身去准备往回走，前面有一条很窄的马路，我低着头走了过去。就在我抬起头来时，突然发现前面有很多人、动物，还有小卖部等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记忆好像被切断了一样。走了一个下午，公路两旁什么都没有，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了？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从另外空间回来的。这时才感觉到渴了，走进小卖部买了一瓶牛奶。我顺便问了一下怎样才能回到某某市去，于是几个人同时告诉我，那不是车站吗？车都来了，快上车吧。我看到一辆去某某市的车正好从我的面前开过去，在前方不远处停下来，有两个等车的老人还和我说，你来的真是时候啊，平时这个车很长时间才有一趟的。于是我莫名其妙地就坐上了返回城里的车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的车，真不知道能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这浩荡的师恩。最后两天，我来到了中原某地的乡村，一看就知道这些村民生活富裕，家家都是高大的门楼，漂亮整洁的大铁门。我一看真高兴，大铁门贴不干胶真相资料是再好不过了。而且离开村子就是一排排干净崭新的电线杆，也正合我意。不过不要高兴太早，细看之下，这里的环境可是相当的恶劣。虽然是冬天，因天气很好，无论男女老少都在外面活动，街头巷尾都有人溜达、聊天、玩耍，而且户户都养了两三条看家狗。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人来人往之间，又要避开人，又不能惹到狗，还要将资料贴在明显的位置，真的是很难。那些电线杆所处的位置都是在田里，那里没有人，可以安静地写真相标语。农忙的时候，村民一到田里就能看到了。可是每一块田里都有一大片坟地，这是我最害怕的东西。以前就是有很多人一同路过坟地，我都害怕，何况现在只有我一个人，还是在陌生的荒郊野外。可是今日不同往昔了，我是大法弟子了，师父早就告诉了我们，看着不行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，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见转法轮。一切只不过都是表面现象，还有就是针对我的人心来的，比如说怕坟墓，还有那些狗的干扰，那就借此机会去掉它吧。那天下午，我运用了强大、纯正、持久的正念，从开始贴第一幅不干胶，到最后一个真相标语写完，约5个小时， 我背论语，背红银，正念不止。贴不干胶时，我错落不定，穿插而行，避开村民，平稳自然地将一份份真相资料贴在众生的大门上。对于那些狗，发正念不让他们叫就是了，也有大叫的，那也不用怕他，该贴就继续贴，不能贴了就离开。对于那些坟墓，我也发了一念，今天我既然路过这里，那么我就将现在宇宙中最美好的事情告诉你们。现在宇宙在正法中，慈悲伟大的师父在救度着宇宙中一切生命，一切众生也都在摆放着自己的位置，选择着自己的未来。只要你们能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们也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当我发完这一念的时候，整个人如同沐浴在春风之中，殊胜而美好，所有的怕心瞬间荡然无存，周围大片的喜鹊飞起飘落，我给他们唱大法歌曲，讲大法的美好，当然也在一个又一个的电线杆上写下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退党团队保平安。那天下午走了多少村子，写了多少标语，路过多少坟地已记不清了，只知道一直没有停过，有村子就去贴，能写的地方就去写，剩下的空闲就是背论语，背红银，发正念。天也黑了，双脚再也不想走了。这个时候，在对面一条乡村小路上开来了一辆的士，车子停下来后，我看到车上已有一男一女和一个孩子，司机说，你的命真好，如果不是送他们的话，这么晚了，这个地方是没有车的，顺便也送你回去吧。于是我就回来了。师父啊，我知道这辆车是您安排的，弟子多谢您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回到旅店本应该休息了，可是又渴又饿，还得去买些吃的东西。当时已经很晚了，勉强找到了一家小超市，超市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，是个气质很好的女子。我请师父加持，清楚她背后一切阻挡她明白真相的邪恶因素，然后问她，请问您上学的时候戴过红领巾吗？她马上说，戴过啊，我还是团员呢。我接着说，您知道吗，那个团可不是好东西，共产党是无神论，咱们想要平平安安就得离开他，退出他的组织。我只说了几句，他就说，好啊，退了吧。我给他起了化名，并让他一定要常常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低下头说了一句，其实我很善良，可是我一直生活得不好。然后马上笑着说，不说这些了，就随着我一遍一遍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走出超市时，他还推开门又问了我一次，是不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说是。一个生命的得救令我欣慰，也为那女子的行为而感动。回到旅店后，我找出了三个护身符给那女子送去。其实那段路很长，夜晚的气温与白天差异很大，冷风刮在脸上很痛，双脚上的大泡钻心的痛，每走一步都很艰难。我知道白天没感觉到痛，那是师父为我承担了。我在心里默念着，师父啊，您放心，痛与不痛都挡不住弟子要走的路。那女子见到我非常开心，我将护身符送给了他，我们两人捧着护身符念了起来。念完后，他非常感动，不停地往我怀里塞好吃的东西，牛奶、蛋糕、瓜子等。我一边拒绝，一边和他说，这些东西我一点都不能要，我从遥远的他乡来，就是要告诉你大法的美好。他抓住了我的双手，痛惜地说，你的手怎么像冰一样啊？然后就不停地摇晃着， 那样子就像多年的亲人一样。我的心里很感慨，也许我们缘分不浅吧。分手时我提议她是姐姐，我是妹妹，希望姐妹后会有期。那是一次很令我感动的讲真相经历。第五天的晚上，我突然想起丈夫有多担心我啊，给他打个电话吧。这一念招来了麻烦。前几天打电话，他只是说你小心点啊，这一次他说你要不回来咱们就离婚吧。我知道自己也该回去了，就答应他很快回来。两天后我回到了家里，我很惊讶，丈夫请了假，高兴地在家里等着我，给我买了一大堆水果零食。对于我离家出走的事，他一句都没过问。我心想，当大法弟子可真好，只要是为了救人，正念正行，真的就可以神来神往。四，众生都在等救度。下面讲一下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。一次，我去修电脑，想给那个老板娘讲真相。当时店里的人很多，过往的顾客不断，非常杂乱。老板娘和一个女人聊得正开心，我发出一念，老板娘到我身边来，我给你讲真相，然后发正念请师父加持。我看到她正说得高兴的时候，突然就停了下来，走到我的对面坐下。那个位置和我站着形成了对角，是讲话的最佳位置。当时我丈夫站在身边，我发了一念让他走开，他的电话马上响了，到一边接电话去了。我只讲了几句，老板娘就同意三退。这时丈夫也回来了，我一想还没和老板娘讲大法真相呢，就又发正念让他走开。他的电话又响了，他又接电话去了，于是大法真相也顺利地和老板娘讲了。就在我讲真相这段时间，周围很静，我讲得很清晰，对方听得也很高兴。不可思议的变化。前年我回家乡，正好赶上爸爸过生日，我想真是讲真相的好机会，我决定要给来庆祝生日的亲戚讲真相。我正高兴地陪着亲人们聊天，突然不知是谁提起了中共协党。前两天正好是中共协党的生日，协党利用一切机会粉饰太平，毒害众生，过生日就更加肆意妄行。一时间整个中华妖风四起，电视、报纸、机关、学校无孔不入地被他操纵着放着毒气。一大桌子人一听到中共协党，突然如同被邪灵附体，个个兴奋异常，不停地说着邪党的种种所谓伟大，还有的说生在邪党的天下真是有福啊。我当时正在找时机要和他们讲真相，一看这个阵势，心里真是难过。我马上冷静下来向内找，然后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。一会儿他们都平静下来，不再提中共邪党。饭后我发出正念，让听过真相的女客人先走，剩下没听过真相的男客人留下。果然姑妈、表妹等一大群人先走了，我再发一念，让他们一个一个走出来。果然二姑父一个人先走了出来，我迎上去直接说，二姑父，你将团队都退了吧。二姑父说，我还是党员呢。我说，那您就将党团队都退了吧。二姑父说，好吧，退了吧，全听你的，都退了。我说，您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二姑父说，好的，都听你的，我记住了。这时表弟出来了，我迎上去只说了两句，他也立即答应退出团队，并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接着老姑父出来了，我给他讲三退，他说他什么都没入。我说，那您就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。他说记住了。我又给姨父讲三退，姨父也立即同意退出少先队，然后他自己就大声说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就是好。这几个人前后的变化真是不可思议，看似很难讲的几个人，只几句话他们就得救了。其实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啊，只是我们的观念阻碍着，所以 任何环境下都不能被常人的假象带动。老太太关键时刻不糊涂。一次，朋友带我去他的弟弟家，家中有个老太太在看电视，我见屋子里的人都走了，就问，阿姨，您多大年纪了，身体好吗？老太太说，我快80了，身体不好啊，只能坐在轮椅上看电视了。我问，您年轻时戴过红领巾吗？她说，戴过，我还是团员呢。我说，您要想平安，就赶快将那个团队都退了吧。您叫什么名字？我帮您退。阿姨说，好啊，都退了吧。我说，您要想身体健康，就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立即说，好啊，你教我念。于是我一遍一遍地教，可她就是记不住。后来我写在纸上，她说，以后我不看电视了，天天就念这几个字。这时他的女儿女婿和我的朋友回来了，朋友一见老太太念得很吃力，就坐下来一遍一遍地教。这时老太太又说一遍，以后我什么都不看了，就念这几个字。然后他突然又问我，这几个字是谁教你的？我说，是师父。他又急忙问，师父是谁？快把师父的名字写下来。我当时一震，心想，师父的名字能写吗？这时只见老太太拿起一个手电筒对着我说，用这个笔写吧。我一听很疑惑，她的女儿在一旁说，我妈妈得的是痴呆症，多少年都不清醒了。我很诧异，老太太和我说了那么久的话，除了让我用手电筒写字外，没有一句不清醒啊，一定是她明白的那一面起了主导作用。为了今天，阿姨等待了太久了啊。我当时真想哭，含着泪水将师父的名字郑重地写在了纸上，然后对着阿姨说，阿姨，您要记住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师父。临行前，阿姨的女婿说，你是法轮功吧？法轮功太好了，全世界都知道好，以后你可要给我多讲讲啊。我听后惊喜地说，一定的。我家装修房子期间，我与一名瓦工讲真相，他一听法轮功，立即高兴地说，法轮功的书我看过，他指的是转法轮。那本书当时在我们那里特别缺，我们七八个人轮着看一本书，好长时间才能轮到我看一天。可惜还没看完就开始迫害了，我再也没有机会看了。我听后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中共制造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等等，他马上同意三退。我立即将自己装有电子版本转法轮的 MP4 拿来给他看。就在他看转法轮的过程中，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，朋友向他劝酒时，他当场宣布从今天开始戒酒了。我看着他笑了，心想，法轮大法真是直指人心啊，一个喝了几十年酒的人说戒就戒了。我将五套功法交给了他，并给了他师尊的全部电子版的经文。不久，师尊开始为他清理身体，就这样他幸运地得法了。一次我在小区里给一个高中生讲真相，他听了一会儿，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，但是却不和对方说话。我问他干什么呢？他说，我想让我的朋友也听听你讲的话。我很感动，众生们真的都在觉醒啊。最后他退出了党团队，答应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次，我和同修正在打语音电话，有一个聋哑男青年向我要钱。我想聋哑人遇到了也要讲啊，于是同修拿来笔，我写字给他讲真相，他写字提问，我写字回答。他问的可真多，425、720、天安门自焚，常人能知道的关于迫害法轮功的那些宣传，他几乎都知道，聋哑人都能照读不误，可见邪党的毒害之深之广。我们一一作答。当我写到中共恶党杀害了中国同胞8000万时， 他露出惊讶、痛苦、愤怒的表情。最后我们让他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在本子上写了一遍又一遍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临走时，我给了他10元钱，他很不好意思地收下了。我们小区有个警察，总是想办法要知道我的行踪，我想那就给他讲真相吧。经过我多次的和他讲真相，他知道了大法的美好，办理了三退。我又给他看转法轮和易师恩、九平等真相光盘。后来他说，这几个月的变化可真大啊，思想全转变了，做什么事情都想着与人为善，放下了许多常人的爱好，就喜欢听看我给他的真相资料。我真的为他的生命得救了而高兴。一次我去长春，上火车前去买水果，我给了小商贩15张崭新的1元钱真相纸币。那女子接过钱，看见是真相币，就高兴地大声说，这是法轮功的钱啊，法轮大法好。她又说，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，天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。我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一股暖流穿透全身，这是师尊的家乡啊，同修们做得可真好啊。修炼以来，殊胜超长感人的经历太多了，几乎每天都有，实在不能一一列举。我常常庆幸自己得遇大法，并能在这最后时期成为了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我时时感到慈悲伟大的师尊就在我的身边，在正念正行面前，我的一丝一念师父都能成就。由于我大部分时间都是独修，文中提到的同修都离我较远，只是偶尔在一起，做的不足和令师尊痛心的地方实在太多。一路走来真是跌倒爬起，但是我一刻也没忘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自己身上的责任。每每想起师尊的苦心救度，都会泪流满面，经常为自己一些不能做好和不在法上的行为泪流满面。但是修炼的路还在继续，怎样走得更好才最重要。如今虽然不能和同修常见面，基本还是独修，但是因为有伟大的师尊，有法，一切都将无所不能。师父说，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，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证悟所开创的。见《精进要旨二》路。由于修炼时间短，不合法理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，在此向恩师叩谢。何时？以上是庆祝513征文文章新学员不负万古机缘的下半部分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